睡前十分钟 Pillow Talk， 你躺床了吗？好久不见大家，超级久没有录音的。刚刚开头的时候，我还差一点忘记我的 slogan 怎么念。真的太夸张了。那今天呢，是一个完全无预警的状态下开启了这场录音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我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看到一则陌生人给我的留言，我真的觉得很感动。他说他最期待的就是你躺床了吗有更新，但是他每天都来看，然后我都外面有更新，他非常的失望。你知道我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，我心里真的很感动耶。原来是有人在期待我更新的，是有人在听的，而不是只有我身边的就是几个少数知道我在录这个的朋友在听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就决定 OK 一个动力，我就来录音好了。然后呢，因为这是一场无预警的录音，所以没有准备主题，我们就来聊一下我的日常好了。今天发生一件事情，然后其实我已经不止发生过一次。我平常是一个依赖共享机车，就是 GoShare、iRent 或 WeMo， 就是这三种都有可能。我就是靠着他们每天通勤上班的人。那今天呢，我下班的时候我就找到了一台附近的 GoShare， 我就要骑。然后当时我就是一边在那里找 Podcast 有什么新的好听的故事可以来听一下，然后一边骑车。然后我就选定之后，我就把手机收起来，我就开始骑了。结果我一骑，我的头好凉啊，我居然没有戴安全帽。然后我就整个吓到，因为我想说哇塞，等一下如果被警察抓到我就死定了。然后就果不其然，我一停下车，警车就从远方过来，但是我就立马跳下车，然后打开车厢假装我在找东西，眼一出我根本还没有开始骑的状态就对了。但是我就觉得好惊险，而且这件事情我已经发生了不止一次。所以就是大家，你们也会这样吗？骑车的时候无法一心二用，一旦一心二用就会忘记戴安全帽，我觉得超扯的。 OK， 以上就是我今日犯下的蠢事。除了骑机车上班以外，偶尔非常偶尔的时候，就是睡过头或者是下大雨不想骑机车，来不及骑机车，我就会依赖计程车。基本上计程车这个交通方式我觉得相当的神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总是可以遇到非常奇特的司机。相信如果也是常常需要依赖计程车往返的人，应该也有所同感。我就分享几个我自己现在就是临时可以想到的例子。今天我们不谈计程车司机的开车技术，我们来谈谈计程车司机本身的个人特色。第一个故事呢，是有一次我在运动中心的门口叫了一台计程车，那时间点大概是在下班时间六点左右，因为要赶饭局，所以搭了计程车。那我一上车呢，那个司机他就说：“你刚刚是去运动吗？”然后我心里就想说：“啊，要不然嘞，要不然我怎么会在这里？” OK， 然后我就说：“对啊，一下班来运动。”然后他就开始大大的称赞我，然后意思就是说，现在年轻人懂得培养运动的习惯，然后有毅力的去做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赞赏的。然后他就跟我分享，他有一位亲戚的小孩，然后是一个女生，二十几岁，因为身材比较丰腴，然后他为了要鼓励那个女生就是努力的影响比较健康的体态，所以呢他就说要是那个女生可以在半年内瘦下8公斤，他就送她一双他指定的球鞋以资鼓励这样子。然后我就觉得哎呦，这好像是一个非常棒的大人。然后他就说那个女生呢，她就开始运动，每天跑步啊，上健身房啊，在家里也在那里仰卧起坐、摇呼啦圈、跳绳，然后什么都做。但是呢，这件事情只维持了2周。 两周后那个女生就莫名的失去了动力，所以这位司机大哥呢，他就觉得哎，现在年轻人连运动都没有毅力，何况要成功，所以呢他才会这么大大的称赞我。但殊不知呢，其实我也是一周去个一两次而已，也不是那种真的非常认真运动的人，所以心里非常的心虚。然后我的职业病就犯了，我非常的好奇他到底为什么这么注重运动这件事情。然后我忘记我是怎么开口的，他就若有似无欲擒故纵的那种态度讲出，哦，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的职业就是在训练一堆年轻人体能。然后我就在想，什么职业会是这样子的工作内容，觉得因为是军人吗？然后他就说，不能这么说，不算军人。然后我就说，那是跆拳道教练吗？奥运选手的教练吗？就是讲了一堆职业后都不是。然后他就可能看我这么好奇的情况下，他就说我的职业是有签保密条款的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哇塞，太帅了吧，既然都这么讲，他一定是一个很虚荣的人，他应该是想要我捧他。我就说太酷了，是什么职业，他好帅哦，应该是很少人可以胜任的哦。他就说没有啦，就帮国家做事，我不能透露太多，反正就是有一些机密，然后我们都在执行一些秘密任务的那种。然后我就一直很想要用那个后照镜看到那个大哥的脸长怎么样，然后我还偷拍了那个大哥的名字，然后想要回家查。我就跟那个大哥说，啊，很可惜耶，像你这样的人才为什么这么早退休？因为他看起来其实蛮年轻的，我觉得大概五十几岁而已。然后他就说，哎呀，就是这种事情齁，就是年纪到了你就要退下来，这样子年轻人才有发挥的空间。然后我就演得超级浮夸，我说哇，怎么会这样啊，能力跟年纪怎么会有差别，重点是你看起来超级健康超级硬朗，怎么可以用年纪判断呢？反正我就表演了一整套很惋惜的演出这样。然后大哥他好像就也很开心，然后他就补了一句，哎，我今天跟你讲的都是机密哦，你不可以传出去哦，知道吗？然后我就心里想说，我到底要传给谁，到底有谁会在意这件事情，重点是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反正呢，就是这件事情一直在我的心里，哎，我其实有默默的一直觉得他是真的，就是我也希望他是真的。哎，我被 FBI 大哥载过，那种超帅的。然后终于到达了我的目的地，要下车之前，那个大哥又对我吼了一声，保持运动习惯才可以身体健康，听到没有？然后我就跟他说没问题大哥，然后我就下车了。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在演哪一出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特别的故事。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搭乘计程车的经验，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特质特别容易吸引负能量的人。有一次我搭上计程车，报完我要去的目的地之后，那个大哥就开始跟我聊天。那聊天的内容就是，他说，哎，你是做什么职业的？为什么现在才上班？就说我都是大概这个时间。然后他又说，所以你没有赶路咯？我就说当然是越快越好。然后他又说，所以我需要开很快吗？我就很想说 as soon as possible， 但是呢我就说安全第一。因为那个大哥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没有很稳定，然后我又是一个很怕出事的人，所以我当然就安全第一， OK OK 这样子。那个大哥就开始说，哦，小姐，我觉得你算有礼貌哦。我就说啊，谢谢。他就说，你知道吗，我今天载到一个阿姨，中年妇女。然后我就想说，阿伯你也不年轻了。然后他就说，那个阿姨简直是神经病，反正他都用台语讲。他就说，跟他神经病咧，我问伊话吼，伊个态度唔知是咧歹啥，就是他说他不知道他的态度是在烂什么。 然后我就说哈，那安内伊应该是拄着无欢喜的代志吧？那个司机就说，我哪会知，但是唔管伊拄着什么代志，伊嘛袂当家己出伫我的身躯顶嘛，对不？我就说，嘿呀、啊，那安内。啊，我就讲，啊是为虾米你会遮生气安尼？对吼，伊要去一个所在啦，我就甲伊讲一条较近的路啦。啊，伊就坚持伊家己的路啦，就是他司机有建议他一条路，但是那个妇人呢，坚持要走他自己的路。然后司机大哥说 ：“OK， 好，你要安尼行，我就安尼行。结果咧，行伊要行迄条路，塞车啦。”他车的时阵，伊一直骂，一直骂，一直骂，讲拢是我害的啦，拢是我的问题啦，就衰啦。那无坐着我的车吼，伊早就到位啊。以上呢，如果听不懂台语的人，我翻译一下，就是说呢，司机有建议他一条捷径，但是呢，那个妇人坚持要走自己的路，结果呢，走了他的路呢，塞车了，然后他把原因都归咎在司机的身上，然后司机呢就被骂得非常的不爽。我就回那个司机大哥说：“哈，那也安内，你真正就衰呢，衰人是你啦。”然后大哥就很开心嘛，他就觉得自己得到赞下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嘿呀、啊，莫名其妙呢。”他就说：“那是吼，我拢载着你这种的早孕呐吼，我大刚那么笑嗨嗨，哦，今天什么人拢有啦，我嘛是赚辛苦钱呢，为什么我会出来受这种气？”反正大哥的意思就是说，世界上的人百百种，然后他常常会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，只是举了一个他刚遇到的例子给我听一下，但是他每天都在受这种气，所以他真的受不了。但是呢，我心里就很想跟那个大哥说，大哥，其实我觉得哈，你讲话也是蛮冲的啊，难怪人家可能会比较凶的回你。但是我在人家的车上，我当然不能讲这种话嘛。我就是说，哎呀，可能大家都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了，所以才会这样子啊。大哥，你也不要气了啦，好。这样子身体才会健康，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，这样心里就很痛苦，想说怎么还没到。其实我蛮不喜欢在计程车上面跟司机聊天的，因为我就想要一个人静一静，但是总是无法，总是没办法称心如意。突然又想到了另外一个故事可以分享，是因为呢，我都会用手机叫计程车。那计程车其实除了 Uber 之外，它还有很多就是大都会啊5688这种 app 可以叫。然后我就用了其中一款，就是可以打折的计程车 app 叫车。然后那个 app 上面，它其实可以绑定信用卡，你就不需要用现金付款。那我的习惯就是直接行动支付。有一次呢，我就是搭了一台打折的计程车，到达我的目的地之后呢，我就跟司机说：“哦，我是那个信用卡扣款哦。”他就说：“信用卡哦。”然后他就在那里按机器按半天，感觉他不会使用那个机器，就想说：“哎，是不是操作上面有什么问题？”因为我其实就是搭计程车就是赶时间嘛，我心里其实也是蛮急的。大哥终于开口，他就说：“啊，你一定要信用卡付吗？你有没有现金？”这样，然后我就跟大哥解释说：“哦，因为我身上只有1000块大钞，然后我怕你们这样找钱会很困难，所以我就想说用信用卡你可能会方便一点。”然后那个大哥说：“啊，没关系啊，我可以找啦，因为我真的很缺现金呢。”我就想说缺现金，他就说：“我真的很缺现金啦，因为齁最近压力很大，我有欠一些债，然后要还的啦，所以我比较缺现金啊。你如果用信用卡付的话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清款。”然后我心里就一揪，因为我那一趟车资其实就130块，但这130块就是我从他的话语当中我听得出来，我从他的话语当中我听得出来那种迫切的程度。其实我就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心里觉得非常非常的沉重。然后我就说：“好啊，那大哥没问题啊，我就给你1000块去找，因为我其实只是怕造成你的困难。”然后还会说：“不会不会，真的不会，你只要有现金收入就是减轻我的困难。”其实我心里就因为那个大哥的样子不太像是会赌博的人，就真的很好奇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。那我们当然没有问出口，但是大哥他自己就说：“跟你说，你也要谨记在心， 绝对不要当人家的保人，要不然你就会像我这样子，钱都赚不进自己的口袋，赚了钱就要还债，然后又还不是自己的债这样。其实我也没办法说什么，我就说哈，大哥你人太好了，那也做人家的保人。大哥他就说我就是太傻，所以才会落到这种下场。那我也就只能说，那大哥加油哦，今天祝你有很多单这样子，然后我就下车了。那这位大哥他会让我这么印象深刻的原因是，他本人散发出来的气质很不像正在经历苦难的人。因为我觉得如果正在不如意的时候，人总是会比较负能量一点，然后比较容易不耐烦一点，但是在这位大哥身上我都见不到，我就觉得他是很亲切很有礼貌客气的一个人，所以你会很难想象原来他有这样子的困难。反正这件事情一直在我的心里很沉重吧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因为我也还没有能力可以成为那种哦，那大哥这1000块你不用找了，我还没有这种能力。所以这个故事可能也让我自己知道说，如果哪一天我也有能力的时候，或许我就可以让自己不这么沉重。从我以上简单分享的三个计程车司机的故事呢，我们其实可以了解到为什么人家都会说，如果你想要认识一个地方，你一定要去跟计程车司机聊天。在五颜六色各型各款的计程车里装的其实是人生百态，你是否也有有趣的计程车搭乘经验呢？欢迎你们留言给强哥哦。还有这种日常再日常再日常到不行的主题，是你们的菜吗？你们喜欢听吗？拜托也留言给我。最后我们来听一首诗，相信未来，由诗人石直所作。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，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，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，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。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，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，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。我要用食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，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，摇曳着曙光那只温暖漂亮的笔杆，用孩子的笔写下相信未来。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，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，它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，它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。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，那些迷途的惆怅，失败的苦痛，是寄予感动的热泪，深切的同情，还是给予轻蔑的微笑，辛辣的嘲讽，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，那无数次的探索、迷途、失败和成功，一定会给予热情、客观、公正的评定。是的，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。朋友，坚定地相信未来吧，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，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，相信未来，热爱生命。虽然这首诗让我们感受到的更多不是轻松，而是压抑，不是快乐，而是痛苦，但在那压抑的痛苦中，我们也看到诗人其实他无时不刻地在渴望和憧憬着光明，以及他为理想而奋斗而挣扎的身影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，大家晚安，おはつみなさい。